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展开上任之后第一次对东南亚的出访。当地时间礼拜二，布林肯在雅加达阐述美国的印太策略，强化美国与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他表示，美国决心确保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航行自由与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而种种的外交措施都是为了防止爆发冲突。他同时列举了北京在该地区的侵略性行为，同时谴责说这些行为非常令人担忧。他在讲话中还列出确保印太稳定繁荣且不受胁迫的五大要素。布林肯礼拜一在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见面之后，礼拜二同印尼外长雷特诺会晤，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在布林肯访问期间，美国同印尼官员讨论如何强化双边合作，共同应对民主人权的挑战，以及气候变化危机与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二称，具高度传染性的 Omicron 变种正在美国各地迅速扩散，但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感染率更高，占所有基因测序新冠病毒的 13%。CDC 主任亚伦斯基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 Delta 变种仍然是美国的主要病毒株，占所有经基因测序新冠病例的 96.7%。 他补充说，早期证据表明南非新出现的 Omicron 变种新冠症状有所减轻，住院时间缩短，需要吸氧的人数减少，重症监护室的人数减少。亚伦斯基预计 Omicron 将在无奈之后取代 Delta， 成为美国占据主导的病毒株，就好像 Delta 变种在今年春天取代 Alpha 变种一样。备受瞩目的哈佛教授参与千人计划案，礼拜二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开审。事件中的前法学系主任查尔斯·李伯被起诉近两年后面临审判，他被指控向国防部与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交虚假信息，隐瞒从中收受的利益。检察官说，李伯在2011年成为武汉理工大学的一名战略科学家，并通过该职位参与千人计划的招聘活动。该活动旨在吸引外国研究人员与中共当局分享他们的知识，以换取包括研究经费的好处。检方表示，武汉大学给了李伯$150,000+来建立一个中国实验室，并同意每月向他支付$50,000，外加一年$150,000的生活费。检察官说，在和中共合作的问题上，李伯向调查人员撒谎，还误导了哈佛大学，以致哈佛大学在2019年告诉国家卫生研究院知他没有参与该项目。华盛顿邮报礼拜二披露了来自华为公司的100多份文件，其中显示华为产品实际上对平民百姓实施了全方位的追踪，影响程度远超过预期。报道指出，华为协助中共政府机构管制了特定的政治敏感人物，并用他们的技术安排思想犯和囚犯的劳动行程。此外，公司产品还可以让零售业者利用人面识别追踪消费者。在这个之前，华为多次公开否认公司与中共政府合作的指控，最新披露的文件为华为与中共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证据。目前西方多个国家因为华为与中共的联系拒绝使用其设施。美国《时代周刊》12月13日宣布， SpaceX 兼特斯拉首席执行官艾隆·马斯克被评为2021年度最有影响力人物。《时代周刊》主编爱德华·费尔森塔尔评价说，年度人物是一个影响力标志，很少有人比马斯克对地球上的生活和可能对地球以外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影响力。2021年，马斯克不单止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出现，而且还作为社会大转型的最多样性的例子出现。而就在马斯克被宣布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同一日，他再出售93万多股特斯拉股票，价值$9亿多。自从在推特承诺出售10%特斯拉持股以来，马斯克已经脱手近1200万股股票，套现近$130亿。 11月美国批发价格创有纪录以来最快年度增长，加重了人们对价格持续上升的广泛担忧，因为生产者较高的投入成本往往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劳工部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截至11月的过去一年中，最终需求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增长了 9.6%， 创2010年以来有史最高值。按月计算，11月份的最终需求 PPI 指标上升 0.8%， 虽然这个低于1月份创下的 1.2% 的纪录，但意味着批发价格较上个月 0.6% 的增幅有所加快，表明通胀压力再次回升。14号，比利时总理德克鲁在回答联邦议员问题时表示不会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同一日，12月初新上任的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接受世界报专访时表示，因疫情原因，奥地利决定不派高层官员出席北京冬奥。德国总统斯泰因迈尔已经决定不参加北京冬奥，没有说明原因。由全球200名各国国会成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与会联盟 IPAC 亦都发文表示，比利时、澳洲、加拿大、爱沙尼亚、立陶宛、科索沃、新西兰、英国及美国等国家一起外交抵制北京冬奥，没有人权就没有奥运的力量越来越大。随着全美新冠病例再度激增，苹果星期二表示将要求所有他们在美国门店购物的顾客戴口罩，同时主动限制门店的客容量。此前苹果只是在口罩令生效地区的门店有口罩要求，星期二的公告意味着即使在未发布室内口罩令的州，苹果亦都将要求消费者戴口罩。去年疫情高峰期间，苹果关闭了所有在美国的门店。自这些门店今年较早时重新开业以来，苹果要求所有门店的员工戴口罩，并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毒。但是苹果仍面临着员工爆发聚集性感染的挑战。据 NBC 新闻报道，德州一家苹果店上个礼拜被迫关闭，因为几名员工新冠检测呈阳性。中国社交网站新浪微博星期二传出被中共网信办约谈的消息，因所谓散布流通违法信息被罚款300万元人民币。在今年一到十一月期间，微博收到44张罚单，累计罚款达1430万元。这一消息导致微博的股价下跌 9.6%。 微博被指屡次出现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息，并被责令整改。14号星期二，新浪微博回应称将成立整改落实工作小组。在之前无奈，社交网站豆瓣亦因类似原因受到约谈，被罚款150万元。业界认为这样的做法明显表现出中共政府的言论管控又在加剧。上个礼拜五，亚马逊位于伊利诺伊州爱德华兹维尔的仓库被龙卷风破坏，造成6人死亡。联邦同州政府官员礼拜一表示，将对倒冧事件展开调查。伊利诺伊州州长 J.B. 普利兹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州正在对亚马逊仓库是否符合建筑法规要求进行调查。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亦都宣布开始调查。该局发言人表示，调查将由当地办公室进行，已经派遣合规官员提供协助，他们将在6个月内完成调查，如果发现违反工作场所安全或健康法规的问题，就会发出传票并提出罚款性建议。国会参议院星期二傍晚投票通过提高债务上限至25000亿的法案，预计相关措施很快将在众议院通过。星期三是提高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如果国会在那日之前未能行动，美国可能会债务违约。参议院星期二的投票以党派划线，50票赞成，49票反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当日表示，这一金额应该可以保证联邦政府运作至2023年。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最终同意了该表决以简单多数票通过，而无需达到60票的要求。预计民主党人占优势的众议院将在星期二夜间或最迟星期三凌晨通过法案，送交拜登签署，从而避免债务违约。 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二表示，非洲而家面临住今年最糟糕嘅新冠加速传播。上个礼拜感染新冠嘅病例增加咗83%，尽管咁样，死亡病例数仍然保持低位。世卫组织喺一份声明中指出，新冠病例数量喺非洲嘅增加与 Delta 同 Omicron 变种有关。目前非洲大陆新感染的人数平均每五日翻一番，这个是迄今为止新冠病毒在非洲大陆出现的最快传播速度。卫生专家称，非洲的低疫苗接种率助长了 Omicron 等变种的传播。由于缺乏资金、人员和设备，非洲大陆在获取疫苗方面仍面临困难。纽约州道德委员会礼拜二要求前纽约州州长库莫交还他在疫情期间出书所获得的全部收益。道德委员会给库莫30日时间将这笔钱交还给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将决定追回的资金流向哪里，是支付给州政府出版商，还是其他实体。根据库莫与书商签订的合同，他将通过美国危机从新冠疫情中吸取的领导经验，一书获得510万报酬。该书出版后，库莫一直在接受刑事调查，外界质疑他利用州政府资源来撰写和宣传这本书。他的律师多次否认这一点。上个月，纽约州道德委员会以12票赞成、1票反对的结果，撤销了先前批准的库莫出书交易的决定。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的创办人雷军近期退出多家公司的法人与执行董事业务，引发行业关注。根据中国企业查询软件天眼查的资料，雷军近期已经退出了广东小米科技公司、珠海小米通讯技术等多家公司的法人、执行董事或董事长职务。在较早时，雷军已经退出了武汉小米科技的法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对于这一变化，小米公司的公关部门回应称，这个是正常变更。雷军今年的时间与精力都放在造车的行业事务上，所以令高层分担相关的工作职责，下放部分权力。有港媒称，雷军可能会步马云等企业家的后尘，成为国进民退的受害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